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根，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根，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根，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上一次已经在大乘佛教的一些见解当中，所以我们继续介绍这一部分的一些内容。所以大家可能就是说大乘佛法当中主要是空正的教法，空性的，有关于空性的教法上面是很大的一个重点嘛，所以这方面的一些学习修行观修也比较多。那在可能有些地方像法相唯识唯识宗的一些里面呢，也有很关注的一些点，包括说心的这个作用，心的力量，就是我们所见所闻这些关照这一切现象的时候呢，常常认为说所见即所得，而且就是直观的看待现象以后呢，认为这个就是现象的这种真实，在这个层次上面，就眼耳鼻舌身的这个层次上面的一种真实吧。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说内心的投射当中，就是因为无明，因为烦恼业心呢，心的这个心灵的状态吧，自己心灵状态，你看同样一件事情的时候，心情好的时候一个模样，一个感觉，心情不好的时候呢又是另外一个感觉。心情不好的人呢，就是看美景呢的时候也没有心情，看吃美食的话没有味道，听妙乐的话就感觉心烦意乱，根本没有心思去听，或者是静不下心。所以说心情这个观点变了的话，原来听得进去的一些观点变了以后就听不进去，或者原来听不进去的观点，后来因为心的那种变化呢，又觉得非常听得进去。原来就是认为非常错误的，或者是就是不顾一些的那种的但是后来又就是因为心灵的变化，把它看作是宝，或者是看作是很珍贵的。所以这些是那种一些心态的一种力量。所以在这个唯识宗里面的一些见解里面，其实很重要的就是说心的那种的作为吧，心对现象的我们怎么理解现象，我们怎么去看待现象，解读现象，有些时候这个时候是对的，在另外一种心境下是不对的。有些时候就是觉得哎呀，就是神佛，或者是有些就是有信仰上帝的话，比如说那好像就是栩栩如生，应该就在那边，但另外一些时候觉得这些都完全不可能，或者是被否定了。所以心态上面呢有很多种的，所以我们需要了解自己的心了。在我们物质世界也是如此，我们如果看就是说某一种层次的一些物质现象的话， 就比如说一些旧的东西，买旧货的，对于有些人来讲的话，这些买旧的东西都是基本上是垃圾一样的。旧的人，那个人用过的主人死了，我就摸都不敢摸，别人送我，我可能就很快就扔出去，觉得那些东西沾染晦气不干净，死人的东西谁敢要那种的。所以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些人呢，那个就是不论是死的，然后是甚至是金属的死亡的人很多的话，好像就是很珍贵很喜欢。所以很多买卖一些旧物，那些旧物不知道被多少人拥有过的，但是就是很喜欢呢，可以高价去获得呀，就是类似于物以稀为贵，旧的东西少，这样的话。就是喜欢的，所以我们刚才说的那些一些观点不同而对于事物的看法不一样，没有什么统一的一个标准说必须是这个还是那个，但是大家的每一个人的内心决定的。然后我们另外一个方面来讲，包括就是眼睛看到，耳朵听到，鼻子闻到，尝到，舌头然后是深处的这些感觉上面呢也是一样，说就是怎么讲呢，就是我们的心呢起到了很大的一个作用吧，就这样说吧。因为在韦师的这个见解里面有一些就是心的投射，我们只看到的是投射，但是这个投射和跟物是一样的和不一样的，有两种见解。如果有些人认为是一样的，那认为就是像照相机里面的照片有折射的那种功能，所以它把外境可以捕捉到，所以有类似的，就是心灵的话，我们眼睛看东西的时候，事实上面没有看见就是对面的东西，但是我们基于这个复杂的一个机制和这种眼识的这个作用啊，能够成像一样去让我们知道这个距离啊、大小啊，还有就是目测的话有这种把握。就像我们在镜子里面呢，喜欢梳头发或者是剪胡子或者是剪头发的话，开始可能有一点摸不着这个规则，或者是你认为是左，它都跑到右边去了。你认为这刚好是就是就像那个与现实的做法在镜子上面折射的时候刚好有一点那个相反的一些方向上面，但是我们习惯了总是往那个方向，事实上你应该往左，但是我们往右的，因为现实当中不是从镜子里看的话那是右嘛，所以但是在那个里面刚好是反过来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就是有一点不适应，但是这个不适应很快也会过来的。所以在一些看一些东西呈现一些像的时候也一样，我们从来没有怀疑过我们真实的用眼睛看到了外在的物质，但事实上面呢就是实际上还是一个心的反射，但是我们并没有否定说外面有某一种的就是怎么样的对镜的一个存在，没有对镜的话我们反射什么呀，就是但是说这种新的功能有没有它自己有投射的能力呢？也有的，就像做梦的时候我们眼前没有东西但是看得很清楚，就这类的。但是这些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说新的，我们这里主要是强调新的作用而已。但是不是有些人说心外无物，这个大体上面你可以这样说，就是万象有心生啊，心外无物，但事实上面呢唯识宗里面很多只是强调心的这个重要性，然后你在互动当中就是心起的这个深层的作用，中层的粗层的这些上面的一种综合的作用上面来强调这个心的关键，修心的这个关键。所以你要过滤你自己的心，修心的时候专注在这个心的这种的变化，它的一些功能上面，最后降服心则就是降服一切一样，所以关键在心。所以我们大乘佛法里面也会说这个就是心的这个起心动念啊，就是各种的意图啊， 这些也是很关键的。在那个时候，如果我们能够有某一种的觉知，关照到自己起的这种的心灵在扭曲什么，我自己的心在投射在这样的状态的时候，我没有呈现它的真实，还是只是自己的某一种的喜好或者倾向性决定的一种的真实。所以在这个上面就是层层的去学习。所以在大乘佛法里面呢，就除了刚才说的那个看的东西是这样以外，听的或者是其他也是类似的。如果我们说这里看到了那里看到了，是一个整体的配合下，我们很精确的可以看到一些东西。但是听的时候说我们好像看到了1公里以外的一个现象，听到一个什么炮声或者怎么样，但事实上面我们真正离开这个耳膜的震动的话，我们不会听到任何东西。所以说那意思是说，好像对我们来讲的话，外境上面的这个产生的一个现象，我们解读的时候，我们并不是直接就是好像耳朵去到了那个地方听到的，而是就是怎么讲呢，这是像刚才那个看的那个原理是一样的。但是我们能够反向判断说这个是在左边发生的，那个是在多少远的距离发生的，所以我们很快会有这种的投射。所以这个本身我们所说的是大乘佛法的一个就是重要的这种就是宗派为师的这种的宗派。所以在这里面呢，就是也很强调禅修的这些功德，因为最终要调伏心嘛。所以跟禅修相关的，就是能够究竟上面获得证悟，一定要就是专注于这种禅修上面。那当然这些传承当中的很重要的就是弥勒菩萨的这个传承，五祖然后包括世亲菩萨这一系列的这个传承。但是我们有些时候认为说纯粹的一种否定外在的现象，认为外在现象完全就是绝对不存在，那我们踩的大地就是天空，这些是不是并不存在？我们地球也不存在，我们只是浮在空中，我们自以为存在，就是外在的现象肯定不是这样子嘛。所以我们这个跟有些人认为说就是除了心理的概念以外啥也没有，这个也不一样的。知道是外在的现象是一种的就是说内心的一种折射，尤其是我们所说的自己内心的这种业包括说藏识的这种习气，所以我们只是在扭曲现象而已，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扭曲就够了。这个上面所以我们认为我们真实的在感受外面的景象，但是我是有一些声音对我们来说是小的，但是对一切其他生命来讲是大的。所以就是我们感受的这种好像就是认为真实的东西都依赖这个心嘛。所以我们透过我们的心，我们才能接触到外界。就是心的这个作用不能忽视，不然有时候我们认为我们只一味的在零距离的，就是跟现象互动经验，但是忽略了就是考虑心的这个功能，心的这个功能，好像心存在不存在没有关系，好像肉体存在的情况下，好像我们自然有能力感知外心外境的一切。所以这个上面呢，我们说侧重于心，就是这个上面。那在这里面呢，就是主要是我们所说的三性，就是强调遍及所知心，然后依他起缘称实这几个部分。所以在遍及所知，尤其是我们所说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概念，生活当中的一切吧。 就是事实上就是在一种怎么讲，我们自己个人能够感官经验的这个层次，刚才我已经说了，就是这种，然后概念驾驭的就是这种的层次，由此而带来的就是感官和概念带来的一些那种对于特定的事物的追求，对于某一些的厌弃，是乃至于神奇贪嗔痴的其他的一些就是取舍吧，或者是抉择，这些上面呢就是也会影响到我们怎么样去经验这些事物这样子。所以我们事实上面是有那种每个人根据自己的习性而有某一种的假设，某一种的偏好，某一种的偏见，某一些类的某一种嗜好，这些都是生生世世当中的，或者是今生当中呢就是积累下的某一种的特点。这就是为什么每个人的想法或许稍有这个不同，每个人都有鲜明的某一类的特色。我们可以就是区分，不仅是从外向上面区分人的相貌，有些时候某个人的说话言行举止很多方面都可以区分出来。现在不是有些说声音是可以判断的，每一个人就像天底下什么没有两片叶子一样，可能仔细去关照的话，每一个人的声音也不一样，甚至有一个什么机器可以知道人的走路的那个声音来判断什么一些人的身份怎么样，只有这种的机器据说那可能就是说个性化的那种的特点可能无处不在吧。所以说那我们对我们来讲也许就是说一棵树可以就是做家具做房子或者是用来做其他的这些院子呀或者是这些，但是对于一个虫子或者这样来讲的话，他在他的心里面或许没有什么那种家具或者是做弓箭的那些其他的一些想法。在他的一种感觉，或许一棵树是一些那种怎么讲，就是说捉虫的地方吗，还是可以吃到某一类的就是树上的一些东西啊之类的。那如果一个虫子面前放一个计算机手机的话，或许它更没有什么那种的概念嘛。所以我们人的话会有这些我们所说的这种遍及所知，是根据个人的不同层次的一些感官啊概念啊这个上面建立的，包括道德的那些概念也是一样的。在某一种层次上面这个是好的，在另外一些层次上面这个是不好的。在极度上面某一种就是行为是合适的，在另外一些度上面呢又是不合适的，场合的差别或者是说这不同时代的这些改变下的一些差别有的。所以到底哪一个是绝对的真实，那这些上面好像每个人依据自己的心的特质而去判断。但是如果说要绝对的一个公正的那种体现的话，那以前有佛法当中也有经常举的例子，说一碗水如果是六道的众生不同的众生看的时候会有不同的这种投射，所以天道看了像甘露这样讲的，然后人看了像是水，人的功用性不同也肯定有不一样的。那动物和恶鬼出生到以及地狱的众生看的时候像烈焰其他的就是苦，也是怎么讲一碗净水，但是恶鬼道看的时候也是很难忍受的一些东西之类的。根据业不相应这种的故事就是也有嘛，就是诸行家尊者的那个故事里面有。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的社会当中呢，也因为就是时代的变化当中，过去人贪为官职瞠目结舌的东西，但是现在看起来就是现在的一个社会里面都有很多社会都完全接受了。 过去认为很不好的东西，现在就是就是可以接受，或者过去认为好的，现在不接受的，那些都很多嘛。所以这一类的，就是我们所说的，遍及所知的那种意义上面，带来的，一些个性、个人的、个人化的这种透视认知，所以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是说，现象世界当中没有什么绝对的真实，所以我们说我们经营到的每一件事情都是跟就是人心相依的，就是跟这个习性和业这些相依的。所以另外就是依他起的这个部分，依他起的话有缘起的这个道理，说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一样，往无明的投射遍及所知的这个方向上面的话，就是诸种的苦恼因为无明，因为这些心灵的状态集合而升起各种苦恼。所以如果相反的，如果我们说就是了解这种的业和因缘无明的这个作用下，我们怎么样，我们就是我们有些受动物性的那种认识，比如说为什么我们吃某一类的食物是比较香的，某一些东西是臭的，比如说或许说我们吃了香的东西，但是如果双膝入肩是很臭的，这个并不是说天然的那个粪便上面有就是臭的一个味道，而是生物性的那种进化或者是进那种的方式来呈现出来一个保护的措施一样的。如果你那是对你的身体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它是味道很不好的话，那可能很多人就放弃了，或者是不能成为它的食物，或者是说因为能吃多了变成了一个习惯性的，变成越来越香，就是被接受了。如果那个就是有一些很明显的经常在身边的，如果味道很好的话，那可能就是如果怎么讲呢，会伤害到自己嘛。所以它可能身体的那种的保护的一种的作用来就是产生那种的不好的味道啊，怎么样的一种的觉知。所以我们在这里说这个依他起的这个部分的时候，也是让我们就是具体概念的某一些东西构建出来的这些现象，应该说从修行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了解说现象的这种依赖因缘，然后它有，如果从就是因缘上面去观察的话，就了解了苦受的这个因在哪里，乐的因在哪里，迷惑的因在哪里，解脱的因在哪里，然后去分析和观察，主要是从这个角度去看三心的这个部分。然后再说原称实性的这个部分，所以这个也是一样，如果我们说要获得究竟的这个成佛，获得如来正觉的这种果位，这样子的话，那是还是当然需要精进的修行，然后以不种种的圆满菩萨的这个道地的功德，主要是在建修上面就是圆满了以后，最后就是获得究竟的这种成就，远离这种或者说没有超越这个二元的某一种的束缚。所以自从这个，然后我们就是首先如果要离苦得乐的话，依他起的这个部分，对治依他起的种种的投射的错误是很重要的。所以那因为就是对于这个层次上面的修行，进而连接了这个了解了遍及所知的这个苦的这个部分，原称实的这个成佛的这种道路，所以说迷的部分的一种原理在哪里，所以分析这个原称那个遍及所知觉的这个道路在哪里，就分析这个原称实性和这个修行的道路。 所以既有禅修，我们可以净化一他起主客二缘它产生的种种的这种强烈的情绪和概念，以及判断力的这种上面产生的负面，或者说执着为真实的外境上面真实为执着产生的一切的情绪。所以洞察就是它本质上面是一种怎么讲呢，就是过滤或者说被扭曲的一个现象，可以这样说，它这个层面。所以说经过这些思维修行悟道以后呢，遍及所知的这些层次上面的，就是了解了与真实无关，这是为什么说现象有心生呢？就是你自己认为的这个外在的现象呢，事实上面它没有什么究竟上面的一个真实，或者说它与究竟的真谛没有关系，就是说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的状态决定了我们怎么解读他们外在的这个现象。所以在这个层次上面呢，并不是不用否定说好像就是外在的现象出现的话都是怎么讲呢，不被容许的。这个外在事实上我们只是说知道了经验，我们经验到事物扭曲的这个认知已经有了，这就够了。就是从身体比如说用眼睛看的话，我们并不能说我们已经全部看到了所有的一个事物的面相。比如说用仪器看一个事物的话，可以用从什么透视的一些方式，紫外线红外线的一种方式去看，热成像的方式看，但是我们眼睛没有这些功能，但并不表示说事物不可以用它通过这些就是管道去鉴别或者是去看嘛。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内容。所以平时可能在比较忘我的时候呢，就是经验也好，与我们这个其实就是这里面也讲缘起，或者是就是依他起的这个道理嘛，就是现象由因缘而生，然后从这个道理去观察。所以这如果说遍及所知、依他起、缘成时，这个三个面向来讲，他们三者呢并没有说怎么讲呢好像看起来是三个部分的一种的认识一样的。我们刚才说的从缘起那个依他起来观察这个遍及所知、缘成时的这种的修行以外，还可以说了解到他们有本质的这种怎么讲呢因为了解到外在的这种现象如何在我们的这个经验里面互动，然后我们怎么样跟这个外界的这个世界一些产生的一些判断，这个时候我们的心灵的角色或者心灵的重要性，它的某一种的创意或者是习性的这种投射发生的这个作用啊，或者说我们迷惑的这个来源呢就是要看就是说现象本身这种的展现的时候，我们应该就是说迷惑的来源不是因为现象存在，而是我们的心啊。如果说现象的一种存在与否，这些就是并不是一个怎么说呢因为有新的这个做这个新的这个投射或者折射的一个作用下，所以我们才有特定的一个现象的一个解读。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应该重视这个心本身，就是感官上面的这个部分，我们所说的意识上面来讲就是五种感官然后有产生某一种的心第六识上面的一些念头感觉印象或者是记忆思维的这个心进而这一种的力量呢，就是因为我知我们所说的第六识以外还有第七识嘛，从唯识宗来讲莫那识的这个部分 就是呈现这个自我的这个我执的一种呈现的这个力量。所以在融入跟我们直接经验的无关经验的，以及我们做的决定判断很多都就是跟进一步跟这个根本史或者藏史阿赖耶史有关系。这三个层次的六十、七十、八十呢，就是相互也有互动的，像我们刚才讲的外境的这个互动一样的，他们之间呢也有相互，就是我们怎么讲呢，就传递这个信息也好，就是这种的。所以我们透过感官的经验所经验到的任何世界上的这些呢，然后把它就是因为我执的这种心呢传递下去，然后把这个我执的某一种的光滤镜也好，或者扭曲的信息呢，又进一步从70融入到80，那从80当中呢又反向的，就是把过去的积累的这些习性呢，或者是某一种的业心呢，潜藏的这个细微的意识当中的这些呢，就是就是因为某一种的因缘呢，再发端出来，受它的影响和干扰下，又投射到就是我执以及乃至于怎么去感受这个六识的呈现当中的外境。所以这些就是我们所说的业的痕迹啊，业的那种藏识，就是能够盘踞在内心的当中呢，就是乃至于从此生到来世当中呢，也可以就是既有这个藏识的这种力量，然后延续下去，所以会影响到，不仅影响到我们的解读现象，也会影响到我们感官的那种的上面的一些感知。这个三个层次六七八十的一些作用相互产生这种作用。所以说我们并不是纯粹的去看见或者是跟一个现象做互动，而是经过了比较就是内外的一些比较复杂的那种关联性的影响下，我们就是看到的是就是被这种根茎识这些方面就是经过一定的那种处理加工过的一样的一种的信息，这种的。所以它跟说它不是直接呈现一种究竟的真实。所以我们常常我们大部分平时的感受的主要是遍及所知的这个感受，所以它跟究竟的这个相对或究竟的这种真理呢来讲的话，就究竟的这个实相来讲的话，就是没有触及到这个层面。所以为什么就是修行的这个变成很关键。所以我们迷惑的一个原因是说，我们自己平时没有感觉现象的存在或者发生，就是真实的看到他们，而没有感觉说跟心有多大的关系，有一点忽略心的这个作用或者价值或者是说功能嘛。所以而没有看到说实际上面心对这个构建呢，对这些现象的事物就是怎么样对你呈现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个上面那我们刚才说的主要是从一他起的这个部分，原成实的部分，就是进一步去修行。所以这个当中呢，我们渐渐的包括一个情绪是怎么产生的，对于一些好坏的判断，对于是非的一些概念的时候，为什么别人会有那样的感受，他们会有不同的想法意见，这些上面都能够有一个理解。所以无名业心的这种的怎么样积累有不同业，尤其是我们说心的时候，这个包括五十一种心所这方面的一种心的心境。当时的我们说一个人可能我们说早上和下午对一件事物的看法都可以发生变化，所以这样子呢就是说这些不自觉的升起的这些业的这种影响，就深层的和粗层的这些就痕迹。所以对这个有所觉察很重要，所以我们经常说关照这个内心呢。所以我们怎么理解外境呢，就是心识的这个投射的方向或者是投射的习惯性的这个 这种倾向性这些做一些关照，所以那这样子的话，我们不会在一些不好的习性上面火上浇油啊，再进一步，我们会变得就是对于自我呀，包括我们所说的那个，其实它的作用平时是并不是那么活跃的呈现，直接呈现的，所以我们对他们呢，七十八十没有什么太明显的直接的经验，或者说有这个，但是并不知道它的作用，不直接的知道它的作用嘛，这样说吧。所以这样子呢，以后经过就是对于八十的这种理解呢，更进一步了解说潜藏的业习以及果执，这些在一些行为当中一些现象发生的时候的作用，他们的一种某种暗中的这个暗能量一样去在表面上的呈现的，这些都起他们的某一种的作用，所以这个上面来讲的话需要更进一步去了解。所以意思是说，我们肯定是要最后来讲就是要转化习性嘛，最后菩萨的修道这些上面一样，所知障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的细微的部分就是也是习气障的这个部分。首先所以在所知障以及这些方面的做一些关照，逐渐的就是既有禅修来就是转变这个习气。所以慢慢的知道了我们怎么被误导的，怎么被扭曲的这些现象上面呢，都有一个这种关照。所以说就是诸法有某一种独立的自性一样的一些看法，包括随着去看到就是依他起的这种见解也能够转化。所以说主要是心本身的这个造作，就是心的这个作用，在这个方面有所了解的话，那对于其他方面的一些就是我们所说的边际所知的这个部分的陷阱的话，会更加注意，然后以就是开始修习，就是净化自己的心，转化自己的习性这方面的一些努力。所以因为这个部分如果我们要说的话，可能就是会大家可以读一些论点，所以这样子到时候可能我们也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弥勒无论当中的某些论点，我们可以大家一同学习，所以这样的话可以了解比较具体，但是大体上面是这样子。然后我们上次讲了空性的部分，然后在这里呢稍稍的我们就是提一下另外一个面向吧。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唯识中观这两个层次的一种的内容，之前讲过这个就是空性和缘起二谛这些那我们今天呢就是说进一步来说，所以我们说对于我们自己内心的一些关照，观察现象也好，观察内心这些在大乘佛法的修行当中呢，我们的动机态度这些修持的时候就是有这种安住于圣意当中的一些见解，以及菩提心的这些愿心，菩提心上面的一些发心，以及包括中间安住在无缘的这种境界当中，所以对于空的了解，对于其他的包括有时候讲到法界这方面的这些上面，那我们讲到空的时候常常会想说这个是很重要的重点，了解一切事物就是自性空，就是都是空性的。那一切事物同时呢也是就是一种确切无碍，就是怎么讲呢， 以缘起的方式，就是显现了，一切事物也是这样现前的，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些万事万物，其实我们并没有离开这个来说空性，所以空性并不妨碍他们的现前，所以就是这个显现的这个部分，所以或者是明的部分，或者本质的部分，在很多地方有说心的这个明分空分的部分，有关于心灵来讲的话，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所以我们所说空性的时候，常常有一些刚刚学习佛法或者是其他人也会把它看作是一种就是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有才叫空，否定一切的存在才叫空，所以说好像就是这个，就是要而且要把它说得很彻底才叫空，就是有的这种一切都要做这种怎么讲呢，推翻的一切成立的一些现象嘛，这样讲的。所以是，但是在这里我们所说的空性好像和这个显现呢好像是对立的，如果有空性的话，就显现就不存在，如果有显现的话，空性就不存在，就是势不两立，水火不容的那种的感觉一样。所以这个其实在佛法的修行当中也不是这样子，所以说空性呢就是只是说现象并没有实存，就是这个意思嘛，并不是真实，并不究竟上面并没有这种实性，不具有真实的那某一种的实存的本质。那在现象依赖这种因缘互动当中呢，在相对的这个层次上面呢，会出现所有的这些因缘聚合的这些现象无碍的这种呈现在面前的呈现。所以在呈现的这一切并不是说因为他们有实性才呈现，因为他们空性而呈现。所以这个呢就是说我们不想把他们就是说成是那种空，那就那样空无一物的那种空性，因为有些时候为了先逐步的了解，是一个阶梯一样，先要单空的一种方式来进一步来说这个大空性，这些有这些方法，但是基本上面来讲，我们要了解说就是说怎么讲呢，虚无的空这种的不是佛法里面讲的这个空性，现而空，空而现，所以就是自性就是空，相对上面来讲的话，一切都显现，外的就是依赖缘起而呈现，因为缘起见到一切是空性，主要是这个大家都了解的。所以如果我们看到的所有的一切任何事物，包括就是内在的概念和情绪，包括外在的这个固体气体液体种种的这些呢，如果我们去寻找他们的一种就是本质的话找不到，那是不是我们能找到它的空性的本质呢？就是也没有本质。所以说这么讲呢，并不落于这种实有质和空质的这种，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所以空性呢，说是不是说就是那我们呈现的这个上面来讲的话，空性具有光明，或者是说现前的这个本质，或者说这种的特质。所以就像我们说有阳光的时候，我们看到一切事物的这种呈现，在我们的眼睛当中来讲，它因为阳光的这种光呢，我们能够白天看到晚上看不到的现象，所以说可以看到一清二楚，眼睛好的话就是类似的。所以说空性的这个本性是明，这个部分有时候讲的少，所以说因为事物就是说这些每一个事物的呈现都是它的明分，或者是说显分的这个部分的一个呈现， 所以说它有那种就是空性和缘起吧，就是主要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说要让树就是比较明确的从空性当中显现的某一种能力，所以就是我们所说的明性和空性的智慧是同一个层面的这个意思。因为智慧我们能够觉照到它的这种就是本质的一切就是无有自信，但是这个无有自信并不是一个就是怎么讲呢，完空这样的一个无有自信，而是一个缘起性空，性空缘起这样的一个智慧。所以但是我们所说的事物是不是说呈现了就有真实的存在，并不是。所以包括这个智慧能够就是我们所说具有明性的这种的智慧也好，这些并没有具体的某一种真实的存在性嘛。所以我们不应该对于现前的所有的一切事物人事物各种各样的现象呢产生这个嗔恨啊执着呀，就是好像有物质性的某一种实体的某一种存在这些上面。所以这个就是有时候在佛法当中有时候提到像就是法界这种的，是对这样子。所以法界的话那因为事物的自性空然后自性空的法界有时候说就是能够有一切现象的呈现，所以就这个这种意思。所以一切现象得以升起呈现了运行了或这种就是歼灭或者这些当中呢有一个它的空的那种，它允许它的这些先前的存在的一个开放性的特质，所以万有的显现在其中能够呈现。所以说我们说法界的这种体性呢空就有点像天空的广阔当中呢就是能够容纳万事万物的这种呈现。如果一个人的身体来讲的话，药学上面也有嘛，因为空的话我们变成一个立体的那种的，各个器官都有某一种的自己的那种存在的空间呢、包括呈现这个腔啊汤啊就是鼻孔啊或者是这些上面它是一个有这种的空间，有这样子的一个呈现的一个怎么讲呢外在的环境吧，就是包括我们现在说因为天空的空所以云朵或者是其他的这些事物在其中呈现。然后其他的山河大地啊就是有情众生自他以及烦恼和智慧这些方面的也是随因缘而就是升起在这一个法界当中。所以主要是在这里呢稍稍需要提的是法界的这个部分。以前不是说空性就无所不容，缘起就无所不纳，就是缘起的无所不呈现无所不容，就这个角度来理解法界的话可以更好的去了解。所以一切现象呈现的，我们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比如说像空间呢这一类的因为有空间万法得以就是显现，可以被这个容纳维持以及消融于其中。那一切现象的这种就或者是说轮回于涅槃的一切这些现象呈现的这个基础环境，就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法界的部分。然后所以说这个上面包括我们说出现呢就是所有的任何一个事情的这种出现，任何一个事物的存在包括就是所有的我们所说的宇宙的世界以及情气众生呢也有情众生这些也是这样子。那我们有时候就是提到一些名词的时候不太容易了解，可能是比如说有时候叫法界，有时候也要提在法身，有时候就法界体性质这些上面 的这种关联性吧。这个说有一点像，怎么说呢？比如说一个你现在用的这个手机吧，你用的这个手机的话，比如说它可能它是说有一个处所，所以这个手机现在在这个处所当中，一个空间，一个基础的环境。所以那这个基础的环境以外，那个手机我们看起来只能看到那个外面的壳嘛，但是这个手机本身是由这个软件和硬件两个部分组成的，所以硬件的部分需要靠软件，不然硬件这个根本没有任何用处，没有任何意义。就类似的，像或者是说，就是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就是说所有事物的呈现的这个基础是法界，这个是我们讲的这个它的一个基本的环境嘛，让它呈现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法身的话，主要是说这个空的这个这个主要是法身是讲的是空的部分，所以法界体性质或者是这个主要是说这个一个人，比如说一个人在一个空间，然后人他有心嘛，就是所以差不多也是一样的意思，因为有一个处所，一个怎么讲所有现象可以升起来的这种是一个人可以存在的一个境，这个处所一个这样子人才可能存在，所以这个人不存在的话，就是这个环境不存在的人也不可能存在，所以说没有处所空间的话，就是人就无法出现在这个空间当中。所以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人呢，就是有心智的这种怎么讲呢存在的一个人，在人体环境当中呢存在一个心智嘛，所以说或者说除非那个人有一个就是心识的一个住所，所否则这也没有什么可称为人的一个现象，没有心的这种心识驻留的身体的环境不存在身心合一，或者是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一个条件不满足的话，心识没有办法呈现于这个人体当中。所以一样的就是法界是一个场域，如果它具有这个法身空性的这种自信，那法身具有开放性，或者说某一种开阔性，所以它就是无所不在，或者说无所不存在于任何一个现象空间当中的一种智慧。所以主要是刚才讲的那个在这个开放的场域里面，就是自性空的这种法身，以及其中的就是遍在的这种智慧，主要是从这个角度来看。所以反过来说，好像就是说心被身体所庄严，身体被环境所庄严，或者是说这个护持，或者作为一个基础的一种怎么讲呢？呈现的一个时候的一个环境吧，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关联性。所以我们现在在讲的是明的这个部分嘛，明分的这个部分。所以我就是说，这个跟我们可能今天或者是下一次的时候，的一个主题有直接的关系，就是这个我们所说的明性的一些部分的一个讲解，跟下一个部分的内容有直接的关联性。所以现在我们需要主要了解的是说，开始的时候事物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遍其所知一样，看一切事物都是以那种 人体的构造以及器官的允许的范围里面，以及业因缘相应的一种的方式呢，由共业各业的这种呈现下，我们看待事物，解读现象，然后有约定俗成的很多这种认知，也有个性化的某一些很多的心理的感受这一类。然后就是其次的话，就是因为我们认为这个上面有那种就是自信的这种的存在，所以加上我们的那种莫那什的这种的力量，认为说就是真实的这种存在感这种的变化，一切的现象变化，这些时候我们会把它看成一种真实有，即便是怎么样的变化，并不会平时大多数普通的人来讲的话，并不会把它看作是一种自信空的来了解，而是只是随着时间的历史性的变迁来去看待。所以这样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还是要学习这个伊塔奇啊，缘起的这个道理啊，然后包括十二缘起啊，这些都可以就是层层的去推理分析，去把握无名行识名色六入种种这些的一种作用，然后把它分析结构，这样以后呢，了解说现象无有自信，那无自信空性的这个道理，是我们能够破除就是对于现象的执着的习气，在八识当中时时隐现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受它的操纵，进而逐渐的转化既有深度的禅定呢，就是转化这个潜藏的那种的某一种特定的错误投射带来的习性。所以说这方面呢，空性的教法非常殊胜。然后进而有时候呢，我们就是与现象互动当中的话，也要了解说就是这个缘起的一个呈现，这个部分就是说我们所说的空性不堕于编辑，不堕于这种玩空啊，虚无啊，虚无主义，或者是说唯识的观念，不纯粹把它看成是一种什么叫呢，就是有一种说法叫，就是说外境纯粹完全不存在。如果外境存在，我们不是一个扭曲现象的一个方式来理解的，而是说外境本身是完全没有的。这样的一个角度的理解的话，会可能就是有些修行上面的这样，你要直接关照说外境并没有存在的话，其实有困难的。因为外境就在你的眼前身边呢，就是所有的你要吃喝所有的一切都好像就是在这个外境当中存在的。所以在修为识的时候，其实你不需要说否定这个外界的，就是因缘上的那种的就是某一种存在，只是要了解说我们怎么扭曲了这个外境的一种呈现，这样就心的作用嘛，就是主要是在这里面我们所说的心的作用应该做很深入的那种它起的一个角色和重要性上面去做观察。所以在一些西方的那种的怎么说呢，就是学问里面的也有类似的，就是就是否定这个外在事物的有一些说法嘛，这种就是应该说某一种就是什么信念论嘛，还是什么什么这类的可能。所以这个部分就是你有什么样的一个心里面的一些观念，正是在外面呢，就是完全没有关系，纯粹是心的妄想这种。心会有依赖这个依他起一样，就是依赖外在的这个事物的倾向，会牵引这个心，而且心有反作用于他这方面的。所以我们佛教里面唯识宗的话，在大乘里面也有这真相唯识、假相唯识，在假相唯识当中又有这种无垢派和有垢派这两种，所以这些方面可能不是那么重要要分析透。其实上面主要是禅修的时候观察到说 苦迷惑和心解脱的这个就是觉悟的这个方向都是在这个就是修持一套起的部分来启发这个心，说到底我们的这种心识的不同层面是怎么样运作的，它有什么样的这个就是我跟然后六识五尽了、五根五尽六识，然后包括意的这个部分再加上所以十二界十二处十八界的这个方面再进一步做一些分析的话，就更加能够理解说六识再加上七识八识的一个关联性的这种了解吧。所以这样子的话从空的部分和显现的部分两边部落两边的一个做法上面来讲，就明心的这个明的部分就也是很重要。所以我们刚才已经说了，空和显不是对立，不是说非此即彼的不相容的这种的事物，空性不是完空，而是说事物不具有这种真实性。然后但是说透过相互依存的这种在相对的层次上面能够成立，能够显现，显现的同时呢也是空性，就是没有任何实存，但是没有任何实存不代表它不能显现。所以空性的这个本性是明，这个就是很关键很重要的。所以要是事物这种是无碍的，这就是某一种的就是随着因缘而升起的这个显现的能力是这个明的部分。所以有些时候在藏文里面有这个osar sar 这个词嘛， sar 就是这种空性具有明或者是清明的某一种本性。所以像说光这些上面有照亮的某一种的功能一样，它有显现的显分显现的这种的某一种特点。所以这个的同时呢，就是对于因为明分的这个显现的事物这些上面不起这个嗔恨啊，这种贪嗔痴的种种的这种情绪性的执着、概念性的执着，所以上面呢，因为就是即便再显现的话本质是空性的，并没有自信。所以这个就是说显现不是问题，而是显现对显现的执着才是问题，或者是就这方面的一个相关的就是留意点就在这里。所以主要是如果有强烈的执着升起来的时候，还是要进一步去分析，从空性的这个角度去用智慧去分析。我们找不到任何实有的性质，所以又就是转化某一种实有值的习气而产生的各种念头和情绪。所以说空性里面呢，就是含有这个了达一切的智慧以及明性。我们说有时候我们说我们能够有明知这个明性，这个也是我们指的是就是空和明空无别的这个部分。从本性来讲的话是空性，就是所以会说我懂啊，让性是吧，推及跟前，就是这种就是实相上面是空性，显现上面就是自信上面是显现，然后因而就是明空的这种的究竟证悟而产生无缘的大悲心，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心。所以就是这个内容今天的，希望大家多多少少稍有一些收获。这个大家休息一下，然后可能尊者的课也很快就开始了，如果有机缘好的话，你可以就是线上听一听，然后怀着这个好的这个意图啊，就解脱的心、利他的心吧，来去听一下。那这个课我们下周的时候继续，如果其他的课讲完了，我们可以一天讲一周可以讲两节课这个部分的内容，我们一起回向啊。 赐福以得一切之催赴一切过患的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